广告时间，中文 Splatoon 艺术设定集已经在集合库正式上线了，对 Splatoon 设定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店里看一看。那么谢谢各位的支持，本期有关 Splatoon 世界观与设定的节目就正式开始了。
说故事的，听故事的，无论是谁都是角色，欢乐的，悲伤的，不管什么都值得分享。集合网加丢 Story 献给喜欢故事的你们。
欢迎收听新期的加流 Story， 我是四十二。
对，我是马上已经冲到敌阵前的小光。
哎，这么爽啊！
我听这歌就不行了，控制不住。
这次我们再请来这个月半老师，我们接着讲这个 Splatoon。
对，这是我们这一期主要聊的是关于 Splatoon 的世界观
和设定。
对对对，也算是对上一期故事给大家的一个补充吧，让大家更了解这个。这个
整个这个世界是怎么设计的？因为上次我们是、
这个、拔不拔电这个事儿、啊，
对，我们之前是一个流程，我们讲讲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其实有些支撑啊，就是需要一些基础设计。
对，
比如说我们这个，我们开场就直接进入正题吧，因为我们上次我们说过这个章鱼和乌贼会争地，
对，
因为是他们会溶于水这个事儿啊，其实跟我们的认知完全不是一个东西，是吧？因为这个海里的东西掉水里居然会淹死，好像一开始对我也挺冲击的。我们就正好就从这儿开始讲，先讲讲这个乌贼和这个乌贼这个个体的这个设定。好，
好，那我们这边就从首先从这个乌贼为什么会有易溶于水的特性开始说。
对对对，没有道理。
对，一开始大家都有点不习惯、啊、
对，我们每一次看到这个乌贼掉到水里面的时候、
嗯、
这个水上面就只剩下了衣服和武器。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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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乌贼就它就没了，
就挣扎一下啊，
对，
然后就没了。
这个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乌贼在这个 Splatoon 的世界观里啊，
嗯，
它是经过了一定的进化的、
哦、
就是说它们的物种实际上是有过产生过一些改变的、
嗯、
就是它们不是纯粹意义上
的，对，它们就已经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这个软体动物了、
哦、
它们比软体动物要更加纯粹一些、
哦、
就是说一般的软体动物它还是会有一些就是硬质的、
嗯、
就是类似于胶质的那种骨骼
啊、
哦、或者是啄啊之类的东西，它还是会有的、
嗯、
但是对于乌贼，就是在 Splatoon 里面的乌贼呢，它已经是接近于一种液体生物的状态了
啊，就是身上也都是软的。
对，身上都是软的，而且它的那个皮肤就相当于是一种半透膜。
哦，
那岂不是一怼就不唧不唧的那种状
态啊？对，是那种状态。
哦，
就很有弹性。对，是这样子的，
一滩能走的水，像这种。
嗯，是这样子，就是他们怎么保持形状，这个暂时是那个不能被确定的，但是可以确认的是，就是他们的确就是他们无论是。手臂还是腿脚都是没有骨骼的。
嗯，
哦，
对，就是说如果一定要找一个硬的地方，
嗯，
那就是他们的牙齿
啊，
就跟真正乌贼这个
它那个啄是一样的、
啊、
原来这样啊，
是，
所以他们才能自由的变换。
对，所以不是他们可以自由的变换、
啊、
因为渗透压的原因。
哦，
对，他
看上了吗？科学来了，
科学真的很科学啊。对，提到渗透压了。
它的这个皮肤表面是相当于半透膜一样的东西、
哦、然后它有个张力什么的，
它是
的，
对，就是那个你如果掉到水里面、
哦、
你那边渗透压是不是不一样？
哦，然后它就散
了。 你如果这个它散了的话，它就那个乌贼它就没了，你知道吗？
哦，然后就剩下衣服了。
对，就它乌贼就没了，就死了。
哦，就是相当于溶解，它们是真的是融在
水里。对，就是融进去了。
哦，是这个样子。
对，是这样子的。然后这个乌贼呢还有一个设定，就是它可以复活、
嗯，
哦，
就说实际上他们就是乌贼的载体并不是
那些水，
对，并不是那些水，
并不是他的那个你能看到的那个，
对，而是类似于就是每一次复活的时候回来的那些光线。
哦，
对，那个东西
就有一个那个小的乌贼那个状态，
对，它是否是有这个质量或者是有这个实体，能不能摸的这种感、
嗯、
这种事情是完全不知道的、
嗯、
但是可以明确的就是这个东西是乌贼的本体。
哦，然后他一投进那个墨汁里就会
灵魂
啊、哦，
对，
类似灵魂，
然后就可以就反正只需要有一个半透膜的状态，就是他可以从任何墨水里面重新组成自己的这个身体。
哦，
所以他有了各种各样的颜色，是这样？
是的啊、不是，他有各种各样的颜色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嗯，
就是他可以调整自己就是体内的这个 类似于墨水的这个浓度啊，或者是各种、
哦、
各种方面的这些东西，
哦、
自己能调 RGB。
对，它可对对对，它可以调 RGB。它不仅能调 RGB， 而且这个实际上在《物理世界》的官方还是为了保证这个战斗的这个怎么讲
合理好识别是吧？
对，可识别性、
嗯、
是规定了有一部分颜色是可以在战斗中正常使用，并且是有这个成对的设定的。
哦，它是设定好了，就是一旦开始比赛，我这边选一个色，对面就选另外一个色。
对对对对对，就是并不允许你就是想变啥色变啥色，不然的话，这样会导致一件什么事呢？就是不同颜色的墨水，它的那个就是可以说是密度是不一样的，浓度是不一样的。
哦、
就是说，如果说被另一种就是和自己的体内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液体，
嗯、
就是被攻击了的话、
哦，
它会导致自己那个就是体内会爆炸
哦，
然后就死亡
哦，然后还得找别的墨水再
对，然后再那个回到自己的那个里斯邦，就是那个初始地，
啊、
然后再复活
那个地方。
哦，
对，是这样的一个设定，
就是点严格的规定。
就是、对，就是他这个他为什么会在战斗中被墨水打死，是因为他们之间的这个墨水的这个浓度
规定了那个，
或者是怎么样，它是不一样的，
互相冲突。
就是、对，这个是必须有这个官方规定的，不然的话有可能打不死人。
哦，所以他们爆掉之后，会小衣服也留在那里。其实
对对对，
就是这样一个设定，
是这样的一个设定。
哦，我靠，这么详细。
对，而且因为是这个液体生物嘛，
嗯，
液体生物它是没有实体的，
嗯，
那也就是说。它可以藏在扁平的那个场景下、
啊对对对
啊、所以它才能变成
对
贴在地里
贴在地上或者是
贴在墙上
拍在墙上这种感觉、
哦、原来是
然后呢
而且是不是还可以穿过铁网
对就是如果说对一代、
嗯、
玩过一代的玩家应该会知道 一个地图是德克拉因西卡其他、
嗯、
就是这
个
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大桥下面的一个地图
对对对对
那个地图中间有一个部分是可以就是
跳起来穿
跳过去穿过去的、
那个、
对二代呢就是也就是在三月一日还是二日左右更新的一个新地图三月二日是吗三月二日更新的一个新的地图
叫篮球场
对那个篮球场地图中间也有类似于这个德克拉
西变成这种小墨鱼的形态就
对对对对对有这样的设定
就是你必须得
游
练一下才、
哦、
就是说你并不能就是强行的去追击在这个部分你必须要减一次速或者是怎么样
变一次形
对、
哦、然后包括他们是一个液体生物所以他们那些发型的更改其实很随心所欲、
这一点的话其实并不是那么随心所欲的、
哦、
因为他们是还是乌贼嘛
对、
嗯、
就是他们的就是如果你注意发现的话就是如果你是比较善于观察的话、
嗯
你会发现就是最普通的这个 guard就是那个女孩那个发型，她每一根触手加上手脚正好是十个。
对，
哦，得维持
十万目
啊、哦！
她还是乌贼的那个设定，你知道吗？
啊，就是手脚加上头发都得算上。
对，十万目。
对，大家可以数一下，就是、
正好十个、
那个。
无论是乌贼形态还是人形，
对你给它翻过去，看它背面头发后面的那个地方，
那四个。
哦、
对，除了它那个两根那个特别长的那个，
后面是四个，
那正好是十个。
哎呦，
加到一起一共是
对，
包括新的发型也都
因新的发型有就是相当于这个二代就是两年之间出现了一些那个潮流上的改变
哦，
就是产生了一种什么呢？就是切割
哦，就
切割的风格，就是
切发是吧？
对，就是有很多那个就类似于这次不是应该说这次了，就是很久以前，就是10月27号更新的那些视频，更新了一次那个女孩的发型，记得吧？那个发型就是。后面的那个就是一些长发的部分，直接是拿刀切开的。
哦，但是因为是液体，所以也随便切。
因为他们就是干脆就是那种东西，就是无限往下长的嘛。
哦，然后
想切就切，
你还不让人
是
人都能穿刺还能纹身呢，你还不让人家切了？
对啊，
是
啊，
这随便切。而且那个，如果你有注意发现的话，就是即使是一代的那个女孩，她的那个前发
也是对、
是有那个切割痕迹的，
啊、
你可以看到。
毕竟是这个潮流的一部分理发嘛，是吧？
对对
对
对。
到二代的话，甚至还有直接在头上刮两刀那个刀疤一样的那种男孩
啊
这样子都有、
哦。就是因为他们是液体生物，其实他们可以很自由的。
对，想怎么切怎么切。哦、而且顺带在这里面提一个，就是如果说你注意发现的话，就会发现这个所有的乌贼的手啊，它都是长方形的。
啊、
哦、对。
首先我们想一想，在2018年已经不可能有这个哪一台机器，它只能支撑起方形的手了。
对啊，是啊。
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手指是削出来的。
哦，要不然它其实是一个爪。
不是，它要不然是一个圆的。
啊，圆的，就是像乌贼那样的一个。
对，
哦、
那个像那种就是触手那种感觉。
哦，他们就是其实为了战斗使用枪械。
对，他把手像这样切开，然后这个如果太长了的话，就直接一刀啪。
这样子，哦。然后自己可以说类似有点类似自己生物性质一样来控制一下这个形态，
对，
切完就留着，然后拿来用枪。
对，你切多了也不怕，反正就长回来了。
怎么样？
好方便。
怎么样？
这么美好呢？
羡慕吗？
有点羡慕，这真有点羡慕啊。
对，并不是机能所限啊。
啊，设定有点方便啊，我说这。
那是啊。然后其次的话，要说一点的就是什么呢？这个乌贼它的眼睛，
嗯哼，
乌贼是什么？乌贼是什么生物？它不是哺乳动物。
对啊。
对，
乌贼是在海底生活的。
对对，
像我们哺乳动物的话，就像我们哺乳动物啊，
嗯、
就是我们的眼睛就是有很多的高光点。
对
啊，对啊，
就是那个比如你从哪个角度你看一个人的眼睛，你会发现它反光会怎么样？
对
啊，对啊。
但是如果是乌贼的话，并不会这样。
哦，
乌贼它的眼睛就是很那种，就是阳光照过来也不会有多少反射，就那种很有点死的那种感觉。
哦，漆黑漆黑的那种。
不是漆黑的，就是那种很。
反正
不带反光的，就是、
哦、看不出来，看不到你的眼球上的反光。
对，有点那种死鱼眼的感觉。
你知道有一个劣势吗？这个
是
没有办法用相机单反眼控对焦，你知道吗？
啊，就是这样啊啊！是，
因为没有反光，
没
有高光。
对，是如果说你在那个 Splatoon 2里面就是旋转你的模型的话，你会发现你的那个眼睛是有这样的设定的。
嗯、
而且如果说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个游戏里面应该大家都会有一个疑问，就是你曾经一定会买过的一个头部装饰，
嗯哼，
隐形眼镜
啊，对，
然后你戴上之后发现没有任何变化
啊，
对，是
有，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因为我现在我也无法确认嘛，
嗯、
你旋转这个就是模型的时候，它应该是可以反光一点的。
哦，就为了多个这个，嗨，
是的，
可以，
因为那个隐形眼镜嘛，对吧？
哦，
那不就是有。
对，终于有材质这种东西啊！
对，
这细节做的很不错了。
对，这些东西其实如果不说的话，大家可能有些时候并
完全不会在
意
这些东西。
而其实对这个战斗本身体验没有什么太多的影响。
对，而且这到这里说的话，就是、这个乌贼是怎么变成人的呢？
对
对、
这很莫名其妙，对不对？
长腿。
对啊，为什么要长这个
愣长腿？还能分性别？
对啊，
就像我们这个上一期说的，这个章鱼它是那个从母体上切下来的，
对
不
对？
对
对
对吧？或者是他那个模型，他切个比较大的部分，说不定他就可以变成一个人。但是这个乌贼它不一样啊，它是长的啊，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实际上就是它会有一种，他们在出生的时候就是相当于我们人类的返祖现象是一样的。
哦，
他们出生的时候是乌贼，就是普通的那个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你变成乌贼状态的那个小的，对，那个
很好吃
啊，对，
很
好吃，
就是那个状态。当你长。大慢慢长的时候，你就会逐渐的长成人形，但在这个状态下，你是不可以变成乌贼的。
哦，就是他们青春期就是那种，
是就你们就是那种长得挺恶心的，
就是、
很
有点
有
一张图，那个在小很小就刚开始成长的时候，
对，一点点长成人，
哇，那个时候特别恐怖、
啊，
对对对，一点点长成人，而且这个时候你会看到他那个手其实是圆的，
对，
哦。然后等他成熟的时候，就拥有这种成熟的控制身体了。
对，当他大概14岁的时候，可以完全长成人形。
哦，成人礼了。
对，实际上如果说这个游戏它要现实一点的话，甚至你在他的幼年期可能看起来像是一只克苏鲁啊这样的。
啊，克苏鲁是的，
克苏鲁喷射，
哦、
想不想玩？
哦、有点吓人。
伸出来一个大触手，我跟你说，
就是他们有点人形，
那是
对，
但是又不那么
哦，
对
啊，而且还有触手，
拿不住枪，枪都粘在，
别拿了，都小孩拿什么枪，
贴着啪扔出去，
对，哇，可以，
相当恐怖
哦。然后，但
是
我们控制人物就是14岁之后的，
对，因为他这个主打的是青少年嘛，
对、
哦、对，
青少年啊、也不是说青少年，就是那个少年的那种。或者说就是这个阶段的
啊，对，
那些年轻人的这种对文化的追求，
对
啊，
但是好多小学生打这个，
是我知道，
根本
打得贼好，
他们可能就是那个状态，你知道吗？
啊，好，那都不比我们强多了，是这样。
好，那这个这就是类似于他这个乌贼，他这个身体的设定，我们说了一些，
对
吧？
对
对
对。
但是其实他这个墨水还有很多可以挖的，
嗯，
就不光是在游戏层面上，
比如
在设定层面上也有很多可以挖的。
嗯。
这个墨水呢，比如它的那个浓度会，
嗯、
我前面说的会，
对对，咱们说浓度会调整，
对，决定到自己的那个颜色，对不对？
对。
但是还有一条，就是当它的墨水就是相当高度的浓缩起来之后，它是会发光的。
啊、
哦，
是的，就是当那个乌贼很兴奋的时候，它体内的渗透压会上升。
哦，就是
它有这个设定的。
但为什么要不是大招？
哦、
为什么要兴奋？你想一想，其实我们都参加过这个事情
啊、哦，是吗？就是祭典的时候，
对
啊，然后就所有人都在闪，
所以你就会发现，在祭典的晚上，所有的乌贼都会生物自发光，
哦、
有生物自发光的，
所以在祭典的时候打的地图也是夜间。
哦，然后都亮堂堂的，
对、
啊、
对，而且如果说你注意发现的话，你的墨水也是发光的
啊，对，
就是你喷出来的墨水也是发光的，
对，
哦，是这样，我还以为就是开大的时候不身上有光吗？
开大的时候身上有光，那是因为这个乌贼处于一个极度兴奋的，
对，
啊、
自己嗨了，
因为那个 SP 槽的那个官方设定是什么呢？是这个乌贼兴奋的状态。
对，兴奋度、
哦。
当你兴奋到极点的时候，你的就是头发上就已经开始自己那个墨水都变成蒸汽泡了。
对
啊，
对
对，就是好像沸腾一样。
对对对，就是着了那种感觉。
然后你要掏出一把大枪。
对，然后你在发光，你的头发在发光。
哦，全场就能看着你，就看，然后所有人都在打你。
对，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就是官方也用这种设定来鼓励玩家，就是更加积极的去使用自己的超级技能。
对，
哦。
然后像有一些超级技能那个需要的科药的那个程度啊，就是有点太少的话就不行，
哦、
得让他多嗨一会儿才行。
啊、
对、
哦、
对
对。然后还要主要是有一点什么呢？就是如果说一个技能，就比如是他放的时机其实很、
嗯、
不是那么就是很随意的话，
对，
你需要一直保持着有这个技能的状态。
啊、
哦，
对。
但是这个对于敌人来说，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
是啊、
所以会让你发光，然后嗯，
对，变得更显眼，
变得更显眼、
啊啊。
然后如果说你不放这个技能的话，就是别人会更容易注意到你。
其实有一种对战的博弈，
对，是
在这里，
对。
但本身在设定上，
但是在本身在设定上也是自洽的，
哦，很合理，哎，很有意思、啊。
你嗨了，你就那个、
对啊，你就
对,
对，
对，没错。然后这边的话，我们要提到一点小东西啊，就是水母。
嗯嗯，
游戏里有水母、
哦，
大家应该注意到过吧？
嗯，
对，
在游戏里那个，伸出去往回往嘴里塞了不知道什么东西的那个，
对,、
啊、
对他那个这个游戏里面的水母是，如果你玩过一代的话，
嗯、
如果是玩过一代的玩家，
嗯、
会注意到一件事情哦，或者说应该不会注意到这件事情啊。其实一代的这个在徒弟模式，
嗯哼，
是的确在每个地图里面会有这个。水母的存在、
啊、对，
他们作为一个观看者就是观众，
观众，
对对对。
但是如果你在真格模式下打比赛的话，就是在 Splatoon 1的时候、
嗯、
是没有的，就是这群水母是不存在的、
哦、
是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因为这个被第一次被正式化这个就是徒弟的比赛，这是在15年的时候、
嗯、
也就相当于乌贼世界的15年的时候是第一次被正式的就是
规范化了，
作为一个体育赛事。
哦，
对，这
之前只是那个传统祭典，
对，
他们的徒弟是一个体育项目。
哦哦哦，明白，
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个要说到的就是他们这个当时啊，这个真格比赛还是一个非常前卫，就是极端前卫的一个比赛模式。
哦，嗯，
所以说很少有这个除了就是竞技者本身以外来观看的这个
啊、哦，其他人就也
对
不太知道，也不太关注，
不太关注是一点，其次是那个不太能理解
哦，就是为了互相这个
没有，
对，
其实你作为你想一想，
嗯，
绝大多数人其实打了真格以后确实是不理解的，
是没打明白，对啊，是啊。
然后呢，能坚持下来的可不就是那些比较前卫的人吗？
对，天天就打这些的，
对，
哦、
然后。对吧？就、
哦、
就是这样。
所以水母其实就扮演那种就是普通观众。
对，是。然后到 Splatoon 二代之后呢、
嗯，
这个就是发展了两年了嘛。
对、
哦。
虽然说乌贼们还是就是那群就真正的上位者，
对，
就真的就一直打真格的那群，就是最专业的那群乌贼
在打。
他就是相当于就是自己玩自己的。
对啊、哦。
只不过这个运动被更广泛的认可，
哦，
对，
有了更多的观众。所以说，在二代的这个真格模式下，这个。所有的地图里面也都会出现
水母，也都来看，
水母也来看，
对，
好、哦，原来是这样，
这
是慢慢被大家看上了，
哦、
然后
有人
官方也有一些比赛啊，哦、然后那你看的人
直播了一下，
也越来越多
啊，
哦、就
是对，
是
的，这个就是它、这个、
表现上的小细节，
对，一个相当于体育的发展一样的这种感觉，
哦、
一个新兴体育的发展，
哦，我
对新兴电竞
设计的这么细呢啊，
嗯，
对，然后这边就是有一个很令人费解的事情啊，就是为什么乌贼要。相互就是比赛，就是打争地盘呢？
对，
何必呢？对不对？这很莫名其妙。这里面其实也有非常详细的官方设定。
嗯，
其实简要来说一下，就是这个乌贼啊，它是有非常强的侵略性的。
嗯，
哦，
看不出来是吧？
哦，对啊，攻击性很强是吧？
对，它是有非常强的侵略性的，而且就是有那种就是嗜战
啊，有野性，然后又是好战，
对，有种那种战斗本能。
哦。
所以说呢，就是如果说长期的压抑，反而会导致真正的战争的这个爆发。
所以他们需要发泄，
所以
释放
下，对，所以这个徒弟的这个就是怎么说，这个墨水大战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种发泄的方式，
很自然的一种行为。
对，就是甚至可以说就是，其他的那种其他生物看到这个乌贼在他们自己的领地上，
啊、
对吧？或者是在什么
泼来泼去拿墨水，
对，或者是在这个商业街里面泼来泼去，
啊、
你只能说都理解。你说那。没办法，他
要
是
打起来了，
对，他是乌贼嘛，没办法嘛，对不对？
所以就是类似乌贼文明在当时早期发展的时候，发现他们需要一种形式，
对，是的，
发泄一下这种，
对。
然后已经确实在被世界认可
啊，就跟音乐节啥是吧？
对对对，
释放释放啊，
对，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设定。然后呢，这个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在那个游戏里面有一个设定，就是乌贼的那个大跳
啊，
哎，对，这里面要说一个比较。嗯，算是比较细的设定吧。这个乌贼们呢，他在大跳有一个前提，必须要有信号。
啊，就是我知道能跳到哪。
对，就是说，所以的话，这很多玩家就不理解，既然我可以随意跳到我的队友旁边的话，为什么我不能
随意跳我想去的？
对啊，
对，
这很奇怪。
哦，他有点类似必须得有目的地，不能
瞎跳。对，所以呢，这个有那种类似于他们有一个副武器叫雷达。
啊，对啊，是啊，
对，
你装那个雷达，你放在那里，就是乌贼可以接受到，可以跳到那边的信号。
哦，所以我才能往那儿。
对，他可以往那边跳。
对，
或者是他们乌贼与乌贼之间是其实是有那种交流
联系的，
有联系的，就是他可以跳到自己队友的
话。
啊，是
发个 come on
啊，怪不得都能听见是吧？
对，
这设定还挺心悸的，神圣卡拉连接我，对，感觉有点像这种感觉啊。
对，然后他们就可以这个任意的大跳，
对，
包括其实因为乌贼它的这个设定啊，
嗯，
它在很远的地方，
嗯。
就特别特别远啊，就是甚至是他有的那个战斗地图嘛，
嗯、
就是他离得很远，就像泳池，嗯、你想泳池距离这个正常的这个城市得有多远？
对啊，然后他赶过去也可以直接跳过去。
对，他可以，就是说，如果说他只是去比赛的话，他拿一个自己的武器放在，就直接拿着就跳过去了。
哦，就想往哪跳可以往啊，包括我记得打工的时候跳的还挺远的。
那是啊，就
是打工最后
纵。对啊，从自己那打工船上跳那个地方就超远。
对，他想跳，就是只要有那个信号，他是基本上是不是
就是
远到无法想象的距离的话，他们都是可以这个。
他们日常生活还挺方便的。
对对对对对。
那为什么有电车呀？
但是我比如举个例子吧，你每次可以带一个东西瞬移
啊，
然后你有一次要搬家怎么办？
哦，就不对，也不能来回跳是吧？
你累不累
啊？是。
对不对、
啊？就有行李的时候就得依靠电车。
对，是的，所以说这里面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像章鱼嘛。
啊、
嗯，
哦对，在这里面先提一下，这个乌贼它在天上跳的时候是吧？
嗯
嗯，
它前段时间是乌贼，后段时间是人。
对，
为什么、
啊？
对，你仔细看，它是先变成乌贼的状态，
然后跳起来，
咚跳起来，然后变成人再落下来。
啊，对对对，
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跳起来就是你在达到最高点之前，
嗯。
就是它会有一个非常精密的计算，对于乌贼来说，它是没有这个感觉，但是它会有一个非常精密的
计算啊。
它会用自己的这个鳍，就是非常精密的调整这个自己的角度和这个就是上升的这个幅度。
哦。
当上升到最高点的时候，就是它就已经自然下落了嘛。
对啊。
就已经不用担心其他问题了嘛。
哦。
变成人的话，就正好还可以那个缓冲那个。
哦，就很自然，它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舒服的过程。
对，这是非常自然的过程，对他们。
哦，很合理。
对，但这里面要提一嘴的就是那个章鱼，
刚才我们说的那个。
对，它这个章鱼吧，在如果说我们在这个英雄模式里玩过的话，你会发现章鱼其实也能跳
啊。对，是。
但这是为什么呢？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章鱼其实它戴着那个眼镜？
对，它戴每个章鱼小姐姐
戴
了一个
那
个红色的那种，
是就看起来很像那种特工用的那种。
对，他们应该是用这种眼镜，这种就是这个头部装饰来相互发送信号。
啊，因为章鱼没有这个，
章鱼它并没有那种就是可以大跳的这种
能力
的，对。
哦，
但是他们的科技很发达，
对，所以说他
们
可以用一些，就是他们绝大部分的这个就是和乌贼一样的行为都是用科技来完成
来弥补的。
哦，
是的，
啊，真不容易这些人。
对，而且不过这里有一点和乌贼是一样的，就是他们也可以复活。
对，
哦，
对，这一点是非常神奇的。
这点其实挺对，然后他们诞生是切个爪，
对，但是他们可以复活
啊，哦，那人不是越来越多了，怪不得能源
受。而且，四儿，你想一想，
嗯，
就是你刚才提到说这个世界里为什么还要有电车？
嗯，
这个世界里不只有
乌贼啊
，也是哦。
你想一想，你的店里面这个
啊，不有龙虾，不有，这个，
你的龙虾那个小海胆，还有那个叫海牛，
哦，也是啊，
这不都在吗？
对，而且
那他们又不能跳，
而且你想想那个。
啊，
二代的偶像饭田义打，就是那个、
啊、他是章鱼，
对，他那个章鱼，他每次去参加比赛，你知道怎么去的吗？
啊，坐电
就是带着那一身 DJ 行李乱七八糟，就是坐电车走到那个，
好辛苦啊！哦，这么不容易。
所以说没有电车行吗？不行，
不行、
啊，不行的，
不能瞎跳、啊。
对，
而且你想一想这个。这个潮色居潮流居镇啊，它是一个大城市，
对，就是二代的这个。
你在国内相，你就可以对比类似于什么成都啊，这样级别的城市。
哦，确实还是要有基础设施，而且我觉得这个乌贼这个物种十分的懒散，是吧？感觉好像办正事的都是。
对，实际上你会发现，乌贼就没有在。工作过，
没有在干活的，
对啊，
对，
你的每一个店员，要么是你没见过的生物，要么就是水母，
对，
然后建船的是水母，
对，
哦，
然后这个在船上工作的是水母，在经营这个体育店的是水母，然后这个经营这个寿司店还是水母，
乌贼们顶多就是打工，对，打工的时候跟玩似的，是吧？
对啊，
对，
打工还是因为熊老板的黑心。
对啊，
对这个打工这事儿，等会儿可以详细说一说。
详细说啊，我们现在说回到这个比赛的这些细节上。
这个、比赛这个细节，其实再要说的话，也没有那么特别多了、
啊，
因为差不多这就覆盖到了这个游戏里面的所有部分了。
对，方方面面了啊。
但是有一个上一期我们没有提到的那个，就是说要留到最后，然后结果还是没有说的，就是那个猫。
啊、
哎，
对，
我们来说说猫。
那这一期我们要好好说一说
这个猫。那就来谈一谈
这
个猫了、
哎、
啊。它这个乌贼们是有自己的城市的。
对啊。
但每一个第一次玩 Strasen 的玩家一定会注意到的一个是，就是在战斗中心旁边一定有只猫。
对，
躺
在
那儿。
在那躺着。
对，它那只猫是什么玩意儿？
对、啊。
而且上期如果说听过上一期的，
对对对，
就应该知道这只猫
故事的这个
已经活了2000年以上了，
对对对，
它这个不死的这是怎么回事？
一万多年都有可能。
对，这就非常神奇。
对，
然后包括二代多了只猫，
还多了一只小的猫，那这是什么玩意？这 不,、啊、不是不能生育的吗？
对啊，
对不？
它就一只猫怎么生育的？
这个哺乳动物只有一个了。如果听过上期，
绝了吗？对啊，
知道就是人类已经灭亡了，剩下的只有这么一个哺乳动物了。
对啊。那怎么就
对怎么就出来了一只呢？
在这里面呢，其实这个并不能算是官方的设定啊。不过很有可能的是什么呢？就是
这些就是我们自己的推测。
对，这应该严格上来说是应该是推测。
嗯，
就是那个时间胶囊嘛，它不是被那个学者送到时间胶囊里面，并且规定了10000年之后才会打开吗？
对
对，
就是这只猫，
在10000年之后，那只猫被打开那个。被某一个生物啊，我们不能确定是不是这个乌贼，
对，
打开了，并且从里面出来了，
嗯，
然后呢，这个就这么生活了2000年，你觉得这个说法它合理吗？
我觉得不太现实。
哺乳动物能活2000年，
就算猫有9条命吧，是吧？
对，你9条命，你就拿一个能活50年，
猫奴开心死了，
你就拿能活50年，行不行？
对，
你也只能活450年，
对啊，
太欠了这个。
我还想再活500年，
对啊。
OK， 你看，所以说这有一种非常。非常高的可能性就是这个时间胶囊并不是停止时间，
嗯、
而是单独的、单纯的就是
克隆装备。嗯，
是的，
这就是很黑暗的一个设定。
对，就是说那只裁判猫在这个时间胶囊里面就那么
活了死，然后再克隆出来，
就这么死掉，就是在沉睡中就是达到自己身体的极限，
然
后就这么死掉，然后被克隆出来一个完全全新的当时的自己。
哦，
然后继续睡。
哇，
直到被打开为止。
是这个有点，嗯，
这个官方没有明说过、
啊，是
没有明说过啊。这个
很有可能是这样啊。
对，这个嗯，只能讲这游戏应该不会那么黑暗，知道吧？啊，
毕竟那么多小学生玩
呢。是，不过这个设定倒是还挺合适的。
这个时候呢，这个上一期我们也说过啊，
对，
在近代啊，
嗯，
就是当时已经有这个，就是在乌贼世界的近代啊，当时已经有这个研究所的时候，
对、
嗯，
曾经这个保存 George 的，就是这个裁判猫的这个时间胶囊。曾经被临时工把那个电源拔了过，
给弄断了，
带断了，
带断了、嗯。那这个时候就很有可能是，就是这个时间胶囊判定，教具他已经死了。
哦，
他其实里边是空的。
对，但是他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在克隆一个新的这个教具了。
哦，
但在第二天差不多，你这研究所应该第二天也就发现了，
是
就直接把这个棺材打开，就这个时间胶囊打开过之后，
对，
那是应该有一只这个还没有被克隆完全的小的这种。
哦。
对，所以说到了二代出现了第二只
小
猫
是吗？
是的。
哦，好像还能说得通。
对，非常有可能是这样子的。但是
没有死，但是里面又出来了一个。
但是我们是怎么讲？一般是不太愿意接受这个说法的。
是的，
因为的确是死了之后再克隆一个全新的自己，这个有一点，你就想的话，因为两千年前就是有可能就是 George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没有办法回到这个时间胶囊里，这个他就死了，但是他胶囊里面又出现了一个新的他，
然后所以别人才膜拜他，
对
他反复都会出现啊。
对，
不然也很难解释说乌贼历史上
总会有
活动，总会有，
对，总会有一只猫，
总会有裁判猫，是吧？
对，这是
神奇。
不然你就按他这个世界的猫就能活两千年算，
对，那也行，
也行，
我也认了啊。认了。
然后那个临时工带断了电源，又克隆出来，还是他妈能克隆？
对，哎，对啊，反正世界上有两只猫，
嗯，
啊。
对，还其实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其实，在二代刚发售的时候，
嗯，
日本有玩家是这么猜测的，这个，
嗯，
这只猫是。这小猫是那个章鱼世界的人，就是克，就是制作出来的一个机械的布偶猫。
哦，
哎，这种说法也可以，
也可以。只不过怎么讲，这个怎么听都感觉第一种的可能性要更大一点。
是，哎，这个有些沉重啊，这个。
而且你章鱼克隆的这个，不是章鱼做的这个机械猫，为什么要放到
对
乌贼这边呢？
是啊，
你收集情报，其实你乌贼他那没心没肺的，你收集情报，你还需要用这种技巧吗？
是啊，
对，
你不是还有偶像都来了吗？
对啊，这是没有这个必要的。
嗯，这个设定还是很有意思，留了一个小小的扣子，
是的，
一直也没说明。
而且这只猫嘛，它是哺乳动物，也，
嗯，
就相当于对所有的就是水生动物来说，
水，
嗯，
对水产他们来说就是
天
敌啊，
对，可怕啊。
所以说这个它会被就是崇拜，作为一个就是。
嗯，
就是
偶像供奉嘛，
就是供奉的一个对象的这个，就是有非常生理学啊，不是，这是生物学上的这个，
对，有道理，就是那种畏惧吧，
对，
简单的那种生物上的畏惧，
是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吧，
啊，然后才供奉它，
对，是的。然后既然反正就讲到这个城市里面也是猫了，是吧？
嗯，
那就干脆讲一讲这个乌贼里面的这个城市，
这个城市的一些东西。
对，因为城市的运作还是要，
就是，对，我们在上一期也没有好好的聊一些，只是讲了故事，并没有说到那个一代的城市、
二代的城市、
那个、二代的城市，
城市里
还有那些店员。
对，除了这些懒懒散散，除了就是天天玩墨水大战的乌贼之外，其实还有些勤勤恳恳工作的，
那对呀，
老虎大众们，
有一些二代的玩家可能会。说那个啊，我们为什么看到那个卖食物的那个炸虾天妇罗，
嗯，
有一些老玩家为什么会那么亲切，
对，
这些其实都是相互有一些联系，
没错，
对，是的。那这次就干脆来讲一讲这个从一代这个城市开始到这个这两年间的变化以及这个二代的城市，
因为可能完全不玩斯巴顿的玩家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对于很多 FPS 玩家来说，他可能他所熟悉的比如说获取装备，然后这个获取装备的形式啊，包括这个人物自定义的形式，一般来说，比如像 COD 什么，就是菜单，
对，
就开个箱子什么的。
换句话说，就天掉下来了。
对，然后但是在斯巴顿里，就是我们会在一条很时尚的一条街上，还挺繁荣的街上，然后这个街上会有各式各样的商店，
对，
从武器到服装到吃食，
是的，然后它每一天陈列的服装是不一样的，
对，
然后你去
很有生活气
选购这样子的感觉，
然后这些其实是有他们设定的，
对，全部
加上这个设定。
好，
那既然说到那个。一代这个城市啊，那咱们就来重回到一代的那个潮流 City，
嗯，
对吧？
对，
那个叫
潮流之城，
潮流之
城，
然后来聊一聊这个里面的这些店员，还有这些店铺。
可以，那首先呢，就是在潮流之城里面啊，就是每一个玩家首先第一次进的这个商场，
嗯，
那个地方它是有名字的啊，叫马赛鱼城。
啊，是鱼城。
马赛鱼城
啊，
但嗯。
就说店
不知道的话，我可以简单的给你科普一下，马赛鱼汤听说过没有？
啊，
北方好像没有这种，
对，好像没这个东西。
那是国外的，国外的，对，国外的一种味道还可以，
啊，就是一种鱼汤，
对，一种鱼汤，它这
个
这是一个梗，对，
梗这个食物
叫马赛鱼城，它这是时尚中心
哦，
对，在那里面卖各种的这个服装、头饰、鞋
哦，
对。
乌贼就是这三件套，
就是这三件套，他这个其实裤子也能选，但是他们好像并不是特别在意，
对，大家裤子都穿一样，
对，还挺神奇的啊。
没，他其实还是能选的啦，
对，就
六
款，
一代是不可以选的，
对，一代
不能
选，
一代是不可以选的，一代有可能大家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对
对
对，不在意。
但是其实怎么说呢，这个乌贼这种生物吧，在这个世界观下的这个乌贼这种生物吧，它非常喜欢彰显自己的这种个性，
对，活得无忧无虑嘛，我发现了，
对，他很希望就是展示自己，让别人体现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那种感觉， 所以说你会发对，所以说你会发现你在一代的那个广场上看到的所有玩家穿的几乎都不一样。
对，每个人都有属于
都有，
虽然只有三件套，
对，都有属于自己的风格。
哎，还真是。
对，这就是他们就是这种永远不希望自己在潮流的最前线掉队的这种心理。
这个很像那个日本东京的那个一线的潮流的那种生活，比如说涩谷啊、元素的那种状态，
确实。
是的，而且就是因为这种乌贼们的这种需求，
嗯，
所以说在这个潮流之城，这个
时尚产业很发达。
对，以乌贼为主体的这个城市，
哦，
对吧？它这个时尚产业是相当发达的。
哦，
所以呢，但这在这里面就是马赛鱼城里面，
嗯哼，
只有三大家，
哦，
头领堂。
啊，头领堂，
头领堂，
头领堂，
卖
就是
卖
头
饰
的
头
饰
的
哦，
听这个
名字可以啊。
对，他这个店，他应该不能说店长，应该说是店员。
店员，
他是叫银莲，
银莲，
银莲，
刷卡，
银莲
啊，银莲啊，
莲花的莲，
嗯，
对，他是一种，他是一个海葵，
对，海葵，
哦，
那种
海葵少女，
对对，
哦，我知道了。
而且这个海葵呢，就是你讲到海葵的话，就基本上一定会想到他头上会躲什么。小丑鱼吗？
小丑鱼，
对
对吧？其实那小丑鱼是店长
哦，哦，
躲在他头上。
是的，
小
丑鱼是店长。
原来是这样，哦，
嗯，
就是说那个他只能是看板娘
哦，
这样的
属于那种。
对对对对，
接个客
啊，明白。
其实说实话，对对对，其实说实话，就是银莲这个他并不是很擅长，就是和别人搭话啊，
啊，
就
是，
给别人
很内向的。
对，像介绍，比如我们这款帽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他
试一下，
说不出来这个
很合适啊之类的这样的话。
对，所以说他这个就经常差不多就是他头上那个就是小丑鱼发话，
嗯，
经常。
哦，对，
他只是走过去吗？
他就主要是背着人家。
嗯，
对，所以但是他这个他有非常高的这种手工的这个技巧。
哦，
对，所以说就是有很多这个服装啊，就是他这个头饰啊，
嗯，
是李行莲亲手做的，或者是专门就是。经过加工的，就是说独此一家。
哦，然后
而且他在这个绘画方面还有非常高的这个天分
啊，所以这个店员其实是很有能力的。
对，但是怎么讲，但是作为店员其实他的这个能力不是特别高，
能力不是很好，啊，
是
没事，有一项技能强就够了。
对，
对，
日本人很吃手作这一套东西。
对，但是他这个性格嘛，就是相对于这个相对而言啊，他就是有种不服输的那种感觉，就是一直要就是，
哦，
就是绝对不对频繁妥协的那种感觉。
哦，明白。啊，很多时尚潮流界的这个从业人员也都有这种。
是的，就是像最开始那个玩家，最开始那个玩家，你进去的时候，别人根本不卖你东西。
啊，对啊，
对，他不卖你东西的，就觉得你太
土了，
太土了。
对，等级不行，
对，
太土了，
别买我们家东西，别霍我们家牌子，
对，别进我们家店啊。
就是他在这一点上其实非常强硬的，就是你如果说不够潮的话，就是他绝对不允许你买。
哦，我靠，连生意都不做，
跟着紫拉洞学搭配。
哦，是啊，
就这种
厉害了，真的。
嗯，
对，所以呢，这边再说一下他这个头上的小丑鱼啊，
嗯，
他这个小丑鱼其实有名字的
啊，
嗯，叫熊野
啊，
哦，
叫熊野，
熊野先生。
他这个，对，他这个其实也是有那个日语的梗的了，不过没有必要强行这个翻出来说一说，
嗯。
这个怎么说呢？他这个头顶上的这个熊野和这个银莲是完全相反的性格。
哦。
就银莲他就是不是很擅长接客，也不太好讲话，
不太搭话那种。
对，但那个熊野呢，他是谁都能吵两句，
哦，
但是他那个说话的语气又不太好，
脾气不太好
啊，脾气不太好。
哦，
对，
谁能看呢？人都看姑娘。
对，我没注意啊，
都
神奇啊，这个搭配很有意思。
不过不用担心，就是他那个小丑鱼是绝对不会从那个海龟少女头上出来的，所以不用担心他来打你。
对，
哎，这个。
对，
这个设定挺好的，
对，挺巧的。
如果要是不知道的人，可能觉得这就是一个语气不太好，但是长相很可爱的姑娘。
对，但实际上是两个人。
对，
对，是的。然后第二家店是什么呢？卖衣服的，
嗯，
叫遮兰盆。
嗯，遮兰盆
也是有梗吗？
也是有梗，这是日本的这个盆盂兰节啊，盂兰盆节，
盂，
哦，
兰盆节，
盂兰盆节，盆盂兰什么鬼？
对，
盂兰盆节
啊，盂兰盆节，这个也是一个梗啊。不过呢，他这里面那个店员非常神奇，他是一只水母。
哦，水母
就是。他是一个，他不是店员，他是店主啊。他，
哦，
是水母，你会见到这水母，他一般都是各种打各种零工，就是什么，
嗯，
什么工作他们都做。
哦，
但是很少有做类似于
混到店主这样。
对，很少有混到店主的这样的感觉的。那，嗯，而且最神奇的是，他这只水母会说乌贼语。
一般其实就是水母不太会说，是吗？
对，乌贼实际上乌贼语实际上怎么说呢？对于其他生物来说。 并不是很好学。
哦，
就是像那个我们二代的偶像，就是伊达，就是
饭田，
饭田他也是少数能说那个说利索这个乌贼语的。
而且在那个设定上面有提到过，说他着急的时候是会说母语的。
哦、
对，他会说那个章鱼语的。
对，
原来如何？
对，所以说这只水母应该是水母界第一个学会了这个。
哦，是个大佬
啊！第一个学会、
哦、
第一个学会乌贼语的、这个，
而且还开店了。
是啊，
水母
十分成功啊！
是的。而且这是怎么说呢，他是一个非常可以说是高性能的店员，你知道吗、
哦、
就是什么事都自己干、
哦、
包括这个就是时尚前沿的他这个就是服装设计和选装、
哦、
还有这个对全部都是自己来，店员也自己当。
哇，
真厉害，
一世多绝的那种感觉，
真正意义上创业者哈。
对，是的，
不容易。
而且他这位叫什么名字呢，叫月前。
嗯，叫月前，
对，其实也就是月前水母啦。
啊，就是
月前水母、
哦、直接接了这个梗。
对，就是因为他们其实也不懂乌贼语嘛，所以他是月前水母，就给自己取个名叫月前。
哦、
嗯，就这么简单，
很合理、啊。
对，但是呢，应该是怎么说呢？他是应该是采取了这个用了这个乌贼这个世界的非常，像我们国内应该有过那种时尚杂志，知道吧？
啊、
嗯，以那种时尚就是潮流词典为这个学习材料。
哦。
他说话其实是有很多，就是在日语中，就是在乌贼语中已经变成死语的那种词了
啊，就不再用了。
对，就是很，就是火一段时间的那种词，就像我们国内中文也有很多了。
哦、
我懂了，厉害了，
啊、对对，
给你打 call 什么
的，对对对，
听着巨尴尬。
对对对，然后但是他会说一些这样的
话。对，有一些这种过时的这种流行词，他会说一些、
哦。
但是这个怎么讲，就是。你看起来他其实很单纯的嘛，就是你他是透明的，你看起来就感觉他啥都没有，
就那种状态。
但是和这个就是正好相反，他在就是潮流前沿这方面他做的就是尤其这个出色，就是相当于这个整个潮流之神的乌贼、
哦、
就是乌贼们的潮流精神领袖。
哦，
就跟着
时尚教父是吧？
对，那时尚教父
啊，哇，这么牛逼啊这样。
是的，就是说在这个时尚界是可以代表整个潮流之神的。
哦，
就是这个级别的存在，
是个大佬。
他被就是绝大部分的这个乌贼所认同。
哦
啊，就是说，其实他这个就是时尚领头人，并不是相对于水母而言。
哦，他是
而是相对于对整个时尚界而言。
哦，
而且包括对这个乌贼也会就是也很认同他的这个。
嗯，明白。
对，所以怎么说呢？就是非常神奇的一只水母吧。
对，很厉害的这个。
但是这边要提到的一点是，水母啊，
嗯，
它是。分裂的，
哦，就是自分裂那种
啊，对，就是其实它也是从其他的水母那边分裂出来的
啊、哦，对，
嗯，但是这比较神奇的一点就是在这个，Sprason 的世界观里啊、
嗯，
就是乌贼们看那个水母和我们看水母其实差不多的，
就是分不出来谁谁，
不是，对，首先是分不出来谁是谁，其次是那是个什么玩意儿
啊。哦，就不知道它是个啥。
对，那你不知道那是个啥，而且他也不会说你的语言。
哦。
最主要的是，他们似乎就是从来不会思考。
哦，就很。
就是虽然他们在工作，但是他们似乎从来没有在思考。
哦。
这里面就正好可以在这里，就是借着月前这个，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水母的设定。
哦。
它这个水母呢，在 Sprason 的世界里面是分裂的，刚刚也说过了。
嗯。
他们是没有个体意识的。
哦。
他们是一个整体的，有集体意识。
哦，这个设定很科幻，在科幻里很时髦。
是，而且是怎么样呢？就是他们做的每一件事情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
哦，
对于他们每一个就是单个的水母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嗯，然后他们整体形容起来可能有一个总意识。
对，就比如这个，他们是不追求任何结果的，就相当于一种唯心主义。
嗯，
就比如你会看到在二代的这个。广场上睡觉的那个乌贼，睡觉的那个水母，
是还有那个满地捡东西吃的那个。
对，他那个他在睡觉，只不过是想做就是睡觉这件事儿。
哦，明白。
就是他不是想睡觉。
哦，不是图什么。
对，
他
不是图任何东西、
哦。
然后包括他们就是两只水母举行结婚仪式、
哦，
就并不是这两只水母想要结婚，就甚至这件事情并不会让他们两个结婚，
哦、
就只是他们这个群体想要举办婚礼。
好吧。
这是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意义。
哦，明白。
对，所以说在这方面来说，就是他们实现意义的过程中，又实际上给其他生物带来了就是成果。
哦，
就是怎么讲，在
无心插柳那种活。
对，是。
哦，
那感觉这个店长就很厉害、啊。
但这个店长他不一样，他是第一只产生了自我意识、
嗯、
并且自我学习这个乌贼语的
哦
这个水母。
哦， 我的天，还有这么深的故事。
对，他是第一只产生了自我意识的水母，而由他分裂出去的水母
都开始有，
也就会开始有这个 自我意识。
哦，
并且会说不自语。
那感觉《斯维拉通三》里面如果有的话，搞不好，
对，
会不会
还得有点，
不会很远，
对，
《斯维拉通二》里就有。
对，
等会儿说，
等会儿说，
没问题。
好，那这边就是差不多也就说了这个
折兰盆，
对，这折兰盆就是他只卖这个衣服啊，就是什么帽子，
他穿不了鞋是吧？
穿不了鞋，帽子还是能戴的啊。
他那底下全是那种东西，
他帽子还是能戴的嘛，只不过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不卖帽子。
那说完了这个折兰盆的话，那我们还有最后一家店，就是一代里面那个卖鞋的
那
家店。
对，那最后一家呢，肯定是大家都最熟悉的那位了，就是龙虾。
对，
龙虾大哥。
对，龙虾大哥。但是他虽然叫龙虾是吧？
嗯。
那其实他物种上来说应该是只对虾
啊，
就是我们他不是龙虾，
他叫龙虾
啊，在餐桌上吃的。
你就像举个例子，就是你给猫取名叫狗。
对，凭什么？
人家乐意叫，
凭什么不让？
对，人家乐意叫。
对，他可以叫龙虾，对吧？
对。
啊，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如果大家
店名要叫这惠比虾，
叫惠比虾，这大家都不用猜嘛，惠比寿嘛，
对
不对？
对
对，就这个梗
联系到一起的。
对，然后大家如果注意过的话，就发现它很多只脚，每一只脚上都是穿着鞋。
对，
哎，它每一只鞋都不一样。
作为鞋店的店长，我觉得这个已经发挥到极致了，
卖鞋大师，
就
是
很厉害。
是的，就是说，当然最令人意想不到的还是他那个穿着。
对
啊。
他那个太
啊，他那个田馥罗式的造型，
对，他那个穿的那是衣服，
好，那是个衣服，
那并不是他，
那不是他，不是扎下成精了，
对，他并不是给他扎过以后才那样，
他是想穿成这个样子，
对，
他不是扎下成精了，他是他是那个穿那个衣服，
哦，
就是但是经常让我联想到就是那个嗯，
看起来非常好吃，
对，
当然和上面那两位可以说是专家了，
对，就时尚达人是吧？
对，但是这个龙虾他其实。不那么就
差一点，
对，不是说差一点，就是他
比较随和，是吗？
不是很在乎时尚界
啊，
他只是一介店员
啊，勤勤恳恳卖鞋，
对，就是说他是一个很普通很努力的，就是这种你要我干啥，对，你让我干啥我干啥，反正这个干什么事我就努力干，
哦，
这样一个工作，
有点像日本那种卖鞋店里面的店员，
嗯，差不多，反正就亲近了很多嘛，
对，
那所以呢，就是怎么说，就是。很多就是类似于和乌贼们也都是好朋友啊，
哦，
这样的感觉，
不像人家那俩
都是舅父
领头级
别
的，
那所以呢，但其实这只虾吧，它是有点毛病，就是它其实很不拘小节
啊，迷迷糊糊的，
对，就是大咧咧的那种感觉吧。
哦，
然后其次呢，就是它还想找女朋友
啊，对，典型很典型的工薪阶层，
但是又看脸。
哦，
对，就是这样，
设定还很详细，
对，就是很平民化的那种，
对，很普通人，
对对对对对，就是他，因为就像这样，就是像邻家哥哥一样那种感觉，是吧？
哦，对对对，
所以他亲和力很强，
嗯，
但是所以呢，这我估计相当于就是一代的玩家对于这位也会了解的会比另外两位要多一些。
哦，确实
是，而且
在进店交流的时候，感觉
对进店交流他那个台词都会比那个其他两家要稍微
亲切一些，
亲切一些。对，是这样子的，
这就是一代里面城市的
这一条街上的这个
对三家店，
对，是的，
然后还有一家是武器店，
那家武器店它严格来说不能算是在这个马赛鱼城里，
哦，它是单独分出来的，
它是单独就是在马赛鱼城旁边有就是，
嗯，
就
有这么
旁边那一栋
武器铺子，
哦，
对，它那边有个武器铺，这个里面人叫谁呢，
嗯，
叫这个武器集，
武器集，
哦，
啊，叫武器集
Bookie
Bukichi，
哦，
嗯，对，这个日语是 Bukichi 还是这么读的？那他这个武器店是怎么样的？他是墨水战争官方的这个独家的，
嗯，
独家的这个就是武器供应商，
认证店。
对，我记得上次我们讲过，就是这家店员的早期这个也是上过战场的人。
他的爷爷
是当年这个为这个乌贼们取得圈地大战的这个胜利的主要人物。
对啊，也是功勋卓著是吧？
对，而且是他爷爷那代开始就已经是在做武器了，
在做武器啊，
对，为整个无恶部队提供这个武器的来源，
啊，所以说我们就是能看到啊，这个武器集他这个衣服穿的那个设计
的
风，对对对，那个风格也很像童子军的那个状态，
不是时尚界的人，
哎，
对
对
对, 对，
所以说这怎么说呢，就是你不能单独的说就是他这个就算是继承家业啊，因为毕竟他也没有说他父亲到底是干什么的，
嗯，
啊，这个设定是空的。
对，他的父亲的话，就是并没有说他到底是参军啦，还是在继续在家做武器，
就没有提到过这个事。
因为我记得之前我们上一集讲过，说这个最早的吴俄部队说是有家人，
对，
但是实际上这个他儿子或者女儿的相关事情都没怎么提，
对，都没有怎么提。但是吴俄部队家人其实也多数都是在那个甘油鱼司令那一块
啊，对，
他那个就是相当于外人
啊，对，就相当于这个做武器的工匠，
对，是是是。
所以就是空白的设定，
所以这是一个空白的设定，就是暂时不太清楚究竟是受了爷爷的影响还是受了爸爸的影响。
哦，是的，
但反正人家是官方认证的那个武器店，
对，
然后有好多违规格的武器，人家也能设计出来。
对，那人
四号用的那些也是他，
都是对，特别是像他这种就是原制作者在上面就是加强性能这方面，就是完全是想怎么来怎么来的。
对，
就包括就是那种。比较过分的武器吧、
哦、
就是也完全就是可以他现场给你做，
对、
啊、就相当于我们二代的主角到时候直接就是给他足够的东西他帮你改造的时候那都是很快的、
哦、
直接强化吧那把枪。
对，
对，
其实包括这个出新枪的时候我们也是从他这儿他来给我们介绍的，其实正好就是他的，
就是他来做的，
对、
哦、
对，所以他会了解的很清楚，所以说你就会发现他每一个武器都会介绍的很长、
哦、
因为他太了解了，
就是他做的，
对、
哦、这还挺
狂点
是
狂点就可以，
当然还好，二代现在是终于可以加速了，是吧？
对，以前就是得慢慢点。
你现在是真的，你要看完每一句话。
对对对，
太坏了。
基本上一代城市里面的这些店铺，我们就都介绍完了、
嗯。还有一个游戏厅没提，但是实际上就是设定上就是个，
它就是个普通的游戏厅，
商场里
的
游戏厅那
种，
就是游戏厅，然后大家结伴去玩。
对，
要说有什么特色的话，就是那个上下层那儿它有一个，
对，可以
偶像那个店，你过不偶像的那个录
播
室，
对
啊，正好是同一栋，
对，你可以过去看两
眼。
啊。行，那我们正好就说到这个第二座城市，但是我们得提一下这个一二代的中间发生了
很多事，它有一些潮流相关的一些变化吧、
然后这些店也有变化，
对
对对，它应该是店铺的里面的一些人觉察到了这些潮流的变化，
对，是的，而且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印象最深的肯定还是那只龙虾、
嗯、
在二代里面出现了，对不对、
对，
这很明显的就是一代和二代就是很多主要角色也就是迁移了自己的这个
店铺，
就店铺、
哦、
是这样子的。当然比如呢，就是最先发现这个潮流变化的呢肯定是、
嗯、
不是别人，武器级、
哦哦、反而不是搞潮流的，
对，
卖枪的，
对，
这反而是卖枪的，这是为什么呢、嗯、因为在 Spresson 的世界观里面，其实这个战斗这个部分是比这个服装还要更加潮流一个档次、
哦、
所以说这个武器
变化更多，
对，所以说武器级是很容易就会察觉到就是年轻人们正在往什么地方涌动？
哦，然后发现这个生意从生意的这个
开始营业额降了，
哦、
对，
降了啊！
是的，所以说呢，这个时候不就是要搬家了吗？
对，得变了，对，得
要搬家了，
得挪店了，是吧？
搬家这个时候什么有用了？
啊，就是怎么搬是吧？
电车有用了是吧？
啊，对对对，得用车。
但是这个武器级不用电车
哦，
对吧？你这个他那个车，他那个。它会飞
哦，
武器级的那个店铺是一个很大的那种大的那种货车，
厢式货车，
对，
它是可以飞的。如果说你打过那个英雄模式，就二代英雄模式最后的话，你应该会看到
哦，那个大车就是它的。
那
对，
对
哦，
而且你想一想，这个你最后去和那个章鱼和佐将军决战的时候，你那个这么大一个鱼枪那是怎么来的？
就是那个金龙鱼枪，
哦，
真格模式下的抢鱼
还是
他
自己的？
对，那肯定是放在后备箱里面，直接就丢给你们，知道吗？
有道理。
十分合理，
对，然后他就直接把主店铺就签了，
对，他就甚至不把那个原本的就是在潮流之城的那个店当主店，他就直接降格为二店，整个主店就搬了、
哦、
搬到那个潮流之城，
重心放到那边，
是的、
哦、
所以说看这个生意的这个眼光还是非常
是的，
对，
这人就
但是你现在打开费又进去，你还是可以去他们二店的
是啊，不耽误，该卖还是卖，
人家还是开着店的，
对。然后呢，这边要提一下的就是，在二代里面没有再出现过的头领堂的那个银莲、
哦，
就那海葵小姐，
嗯，
她、
嗯、
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其实，在一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个不太想在这个店继续做的这个意愿，
就觉得不合适嘛，
对，
她
自己也想着不合适，
啊、
嗯，所以呢，就是她一般现在就是已经辞去了那个
头领堂
的
工作，
并且差不多现在是主要是在帮武器级，
哦，
帮武器级干什么？就是。就是我们 正常玩家买一些装备的时候嘛，
嗯，
就是你会发现，就是有一个副武器和超级武器不一样的这个 set，
对，外观也不一样，
对，它这个外观
有点一样，贴了牌，
对，
它这个贴了点东西上去，
基础设计是一样的框的，但是外观是不一样的，
对，它这个所有的贴牌你会发现绝大部分贴牌都会更好看一些，
对啊，是啊，
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些贴牌的东西都是由阿内摩就是
银联去做，
亲自就是上手，因为前面说过了嘛，他的
手工能力很强，
手工能力和这个绘画能力都很强。
哦，
说这些东西都是他帮这个武器集做的。当然，实际上这个超色姐妹就是那个香池和银之间也谈论过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就是但是官方又没有很明确的告诉你，
只是闲聊了一下。
对，没有明确的告诉你是不是产生了那个
就工作关系之外的关系。
对，并没有提到这个事儿。
好。
然后呢，这个实际上吧，你要想它这个像二代更新嘛，你这一周更新一个武器，
对，
然后也不一定贴牌武器，
是
啊，所以说其实银联你要这样想的话，它是很闲的，
它没什么事儿，
它没事儿干，
啊，
嗯，
就是说正好他以前也就想找一个就是不用出门不用露脸的那种工作，
不用抛头露面的，
对，在家里面能做那种，
哦，
所以说如果说有用过这个 Nintendo Online 的这个软件的用户，
那个手机 APP，
对，用过那个手机 APP 的那个用户应该会发现它上面有一个叫 Gesotown 的这个
就是
网络商店，
就是，
买衣服在那个上面，
那个店主是谁呢？
就是
银联
啊，正好在家做了，
哎，对，
而且，
那个，太适合他了，
银联这个在这个网店里面买到的衣服啊和现实游戏里面买到的即使是同款衣服也会有主技能差异
啊，就说明他其实还是有自己的
对改装啊之类的，
他对衣服的理解和别人还是有不一样的，
啊，合上来这个设定
就是这样的，而但是就因为开始做网店了嘛，就不受那个具体的店的限制，所以说他头饰也好衣服也好
对
鞋子也好他都卖，
哦，原来如此，
对，是这样的，
神奇，
但有一些牌子的东西它还是不卖的，哦，就只卖一些固定的，
哦，啊，像是那种甘油鱼司令，
嗯，
给你做的那个英雄服，
对，
哦，
那些东西那
它是不能
卖的，
它是卖不了，
哦，明白，
对，
这设定居然还合上了，挺牛逼的，嗯，
对，然后当然了，他那个小丑鱼到底后面是怎么样的，他原本不是店长吗，
嗯，
对啊，
怎么样了这也不是非常清楚，
估计还留老店
差不多，不过那他那个就是形象有点不太好，这个也还不太
适合做生意，啊，
对，
也
不太友善，
对
吧？当然，然后就最后一个的话，应该不能说最后一个，
嗯，下一个
应该说是，
嗯，
不说这个龙虾啊，下一个我们先说这个月前，
嗯，
水母，
月前这个水母，你可以发现它并没有就是搬到二代去，二代是一个全新的水母。
对
哦，但是
注意到了吗？
哦，
我觉得应该有90%以上的观众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大家其实不在意是谁来的，
只知道是两只水母
啊。对啊，是啊，
正常就以为啊，难道不是同一只水母吗？
啊，这不是是吗？
实际上不是的
哦。
但那只水母为什么会说乌贼鱼呢？
啊，就果然是那个分裂，是吧？
对，这就
是
前面说的这个月前分裂了一个另一个个体
哦，然后就开店，
对，开了那在。二代就是
潮流
矩阵开了那家店，
哦，啊，就是也类似分店
是的，而且他这个，哦，就是乌贼语说的也非常好，
哦，然后对潮流的这个水
还是教父级别的
啊，对，没错，
可以啊。那
而且呢，这里面就是提到一个，相当于是还是水母的设定啊，
嗯，
水母呢，他们是说了嘛，有集体意识，
嗯，
但是只有极个别的个体有个人意识，
嗯，对，
嗯，
但是他在这个有集体意识的情况下，就是其实有出现过一次类似于变异的情况，就是分裂出来的个体它会发光，它在发光，但是这个同时呢，它每一次它到那个就是乌贼们开清点的时候，乌贼们不是自发光吗？它也发光，然后呢，这个集体意识又觉得自己是不是也可以这么做？
哦，然后其他人也
所以说从二代开始，每个那个水母。他们就是在庆典的时候也会发光
啊，也跟着，好吧，凑凑热闹是吧？
对对对，就是这样凑热闹的，就是他们就是只是想发光而已。
哦，好，
就是和别人凑在一起
起来了。
对对对，
对，正好
热闹了。
这个部分的一代和二代不同是有设定的。
哦，都有设定，哇，神奇！
对，
这真挺神奇的。
对，而且这接下来的话就应该说这个惠比虾，
龙虾大哥，
这个龙虾，这个龙虾呢，怎么说？你前面也说过，他是个店员，没有什么梦想。
对。
但是其实呢，不是说他没有梦想，
嗯，
他只是没有目标。
对，
嗯，对，
但是他还是有一个 dream 的。
对，就想追一下梦啊，
还要追梦
啊，
追梦是追什么呢？就是要自主创业，他要有一家自己的店。
哎，对，
但实际上要
攒了点钱，可能
有点底子啊，想出去闯一闯。
你就想做什么店呢？这个，但是他自己也没考虑。
哦，也没什么想法，
就挺无所谓的嘛。他本来大大咧咧的人，
是
对。
然后实在是不行，是接受了那个，就是一些类似于，银和这个相持那边来的意见，
建议是吧？
对。就是像在那个时候，就是上一期我们说的，就是银和龙虾聊天的那个那个
放假，
对，
正好在聊天。
那个时候差不多就是，快要就是龙虾快要从惠从惠比虾辞职的时候，对，
然后这聊一聊，聊聊心事，
是
聊聊，
就是
开始什么呀？
对，
开奶茶店吧，大家都喝什么的？对，原那个涩谷里面那个 COCO 奶茶排大队，我真惊了，
是吗？
真的真的
这么
狂排。对，
那是应该开奶茶店。
对，开奶茶店吧。
他的想法也差不多嘛，反正最后开了个快餐店，也卖奶茶。
对
对
对,
对、啊，
也卖水，
也卖奶茶。对，他在这个二代的这个潮流矩阵开了一个快餐店，
一个摊子是吧？类似
对，是
一个餐车，
是它是类似于移动摊，
移动摊。
但是呢，你可以发现它是固定的。
对啊，
它是一个固定的移动摊。
对，
它就钉在那儿了。
对，成本比较低。
也是，但是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它现在也是做出来一定的名堂了嘛？
啊。
这里面就要提到一点，就是其实在二代的就是这个潮流矩阵里面啊，
嗯、
它是就是各个商家之间它是有一定的利益关系的，
哦，
就是有协会了，
对、
嗯、
它是有利益关系的。这该怎么说呢？就是你想一想，你这个你一来人不生地不熟的，这个你
对、啊、它就是融不进这个利益圈子里，
对，你把它丢进去、
嗯、
你忽然你就开个店，你这、你忽然对其他店影响也不好，
是，
所以说最开始就是怎么说呢，这个龙虾嘛，
嗯，
他经营能力特别强，就是他是个实干的人，
对，
虽然说很迷糊吧，但是他是确实实干，
嗯，
有经营能力，就是有这方面的天赋，
然后就做起来。
所以呢，他在这个潮流矩阵，
嗯哼，
开这个就是快餐店嘛。最开始他是收金币的，
哦，
对，我们是不是都是打工的时候，或者是去那个，
对，
游戏店，就是那个电玩店，
对，
你就和朋友一起打联机，或者是那个。类似于和朋友一起打工，
嗯，
就从那里面拿来那个
票，
对，
票，
那个票去换，
哦，对，
对，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拿票换呢？这个他那边
为什么不能交钱呢？
对，他那个钱怎么来的呢？
是啊，
他怎么运营呢？
是啊，
这其实是有关系的，
哦，
就最开始龙虾在这个，就是潮流矩阵的时候，他是收金币的，
哦，收
是收金币的，
啊、
哦，是收钱的，
哦，
而且呢，这个因为他很有经营能力嘛，
对，
做的很火爆，
哦，挣了不少。
那真的相当多，
哦，
而且这个到了就是门庭若市的级别，
哦，
而且这个顾客越来越多造成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就是当场别人当场下单当场做就是来不及，
啊，哦，是的，
店就越来就是门庭人越来越多，
哦，铺子又大，
对，铺子它不算太大，
啊，但是，就是，
那么小一个餐车钉死在那儿，
啊，
所以
有点忙不过来了，
对，忙不过来。而且这个时候呢也从那个就是隔壁，
嗯，
就是那个电玩店，
嗯，
对吧，来过来，人家游戏厅上那老板过来说，你这边搞那么多人在排队，我们这边没人到我们这儿来玩，
哦，就有些啊意见
不太好，
有点意见，
啊，
然后这个龙虾呢，这个在经营方面有天分的，
哦，很有头脑，
对，他没有多久就是去找到他这个类似于就是潮流矩阵的这个相当于工商协会一样的
商会，这样啊，
对，工商协会，
哦，
找上去了，
啊，
提供了一个非常完美的解决方案，
哦，是吧？
相当完美，
卖票，
哦，
不是卖票，
嗯，
卖票那就没意思了，
是，
那太低端，
嗯，
知道吗，
嗯？
首先啊，这个龙虾它这个店遭遇了一个什么情况？就是做不过来
啊，是啊，需要限流，
嗯，
对，需要限流，同时还有还需要这个就是兑换机制的话，就会很容易的，就是我事先做好，你到这边直接拿它了，直接走，
来拿东西换，
特别高效。
对，是的，
对不对？
就不用收钱，
对，是的。所以说他提出了一个怎样的建议呢？就是他不再收取金币，
哦，
而是由这个工商协会官方印发票，
哦，
就是各种饮料的那个 和这个
饮料券和
食品券，
那个券，
对，
对，然后这个券呢不卖，
哦，
单独由这个熊老板的这个商会和这个电玩店的这个老板的那边和朋友一起玩，
哦，
作为赠品送给你，
哦，
而在这个情况下会导致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如果说你想要去吃这个龙虾的那
个
快餐店，
好吃的
龙店，
对，你需要去打工或者去和朋友一起去玩，
然后经济就调动起来了，是吧？
对，你去打工给别人提供了更多的这个就是临时员工，
是，
同时还给这个电玩店提供了更多的顾客，就是这两家店借用这个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一种合作吧，就
这两家店借用快餐店的这个人气，
哦，
就是
就盘活了，
对，盘活了，
哦，
这
对，啊，
同时呢又
你想想你不打工哪来吃的，
是啊是是
对，同时呢这个又是龙虾的这个店也会变得更加高效，
是的，
并且呢就是也不用这个排很多队了，就排很多人，
融入这个利益圈子里，
对，同时呢就是他发的那个票是吧，
嗯，
由工商协会直接把钱打到账户里，
哦，哎呵，太会做生意了大哥，
十分现实啊，
对，十分现实，
所以说呢
游戏机制可以用现实的商法来解决，
所以说呢就是有很多玩家啊，就是最开始他就是有那个阴谋论你知道吧，
啊，
就是这个熊老板的这个商会，那，
啊，
你打工
给票啊，
不是不是，不光给票还给那个就是这个他那个快餐店的那个衣服也送
啊，
对
对
对，
这个月送的衣服不就他快餐店衣服，
是是
这个月的打工服就是炸虾，
对
他就怀疑是不是有什么背后的交易啊，
啊确实有
是吧，
啊，
不是他们怀疑的什么呢，就是其实龙虾是个坏人，
哦，
但实际上并不是的，这只是一个非常单纯的利益上的关系，就是，
哦，很有
头，他们通过这个快餐店得到了更多的这个客源和这个临时员工，
嗯，这一条街都盘得挺好的，
对，这他们就反而就是相对的也会就是用各种方式去宣传这个龙虾的这个快餐店，
哦，
所以说这个月送的这个甚至就送了这个
送了龙虾的这件衣服，
哦，衣服
互利共赢，
对，就是互利共赢的这样的一个利益的上面的这个商业上的关系，
哦，学到了吗，
学到了，很精彩，哦，太精彩了，这个神奇，
对，二代这现在我们已经说了三家店了，
对啊，
嗯，
没有，还有两家，
对，
还有一家那
个，
首先这个卖衣服的这不是那不是卖衣服的不就是那个
水母
水
马，
对，
还有
卖
鞋的和
卖头饰的，
对，这两家
先从卖头饰的开始说好了，从卖头饰的开始说，就是那个其实我估计绝大部分的玩家最开始进去你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生物
啊，对
对，
那是该怎么说呢，海牛应该说海兔
那种东西，
对，
具体如果说我要给你们分析到这个海牛和海兔它不是同一种生物啊，它具体什么纲什么嘛，那就变成这个
生物节目了啊，
在这个
又可以艾特博物杂志，
博物杂志来讲解一下啊，
对，这个就太深了，就你姑且认为它是海兔吧，
嗯，
海兔呢它是有寄生物的，
嗯，
就是相当于一起生活的是共生体，
对，
共生物就是它头上那个，
对，
小虾，
对
对，那个就是它的共生物，就是说也并不是单独的，就是为了给那个就是像一代一样给塞一个那个小手鱼上，
正好梗其实是正好
对
上，
正好是对上，不是强行的，
哦，是的，很自然啊，
而且这两个也没有一代那么尖锐，就是
很
和睦，而且呢这个其实从年龄设定上来讲吧，
嗯，
那个就是海兔小姐也是，
嗯，
实际上是算稍微大一点，
哦，就是类似老板娘，
你不可以这么说
啊，
因为他在相当于就是像对于乌贼们来说，相当于一个大姐姐的样子。
哦，明白。
对，就是他
是店员还是店长？
应该是店长。
哦，
他这个在具体没有说他是店员还是店长。
哦，他反正就是在这个店里卖的。
对，而且怎么说呢？应该是他是怎么回事呢？他是出来旅游的。
哦，
旅游的正好是他不是来到这个潮流矩阵，我也说过这大都市嘛。
对，
来大都市之后就差不多，你想一想，你感觉好像哎。找到了自己的应该做的工作了，
哦，正好
对吧，正好那就在这儿就住下来了，正好也就相当于是一种给潮流矩阵体现那种该怎么说，就是多样性的，
哦，
你就相当于你在北京你遇到个黑人开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咖喱店，
哦，
很正常，
是这样，还真是，
对，就是体验一种多样性的那种感觉，
哦，
然后这个头领堂，这个地方就不叫头领堂了，它那个日语是怎么说来着，记不太清了，不过无所谓。
对对对，就是一个卖头饰
卖头饰的地方。对，他那个说话的方式其实也挺那个，就是怎么说，很软绵绵的那种感觉吧，
啊，是就是那种软绵绵大姐姐的。
对，就
是
那种感觉。但是他这是他的设定，
嗯，
而且呢，也是从海外来的，他这个也学了这个乌贼语。
哦，也是
学的乌贼语。
哦，
是的。然后呢，这要再说呢，就是卖鞋了。
对，
嗯，这个卖鞋的这个店长他是有故事的人。
哦，是吗？
他是有故事的人。
哦。
他来自一个非常寒冷的，
哦，
来自于南方的国度，
哦，
寒冷的
南
方的
国
度，
啊，对，
是吗？是南方吗？我记不清了，反正是一个很冷的国度，
嗯，
哦，寒冷的国度，
是啊，
嗯，
是南方的吗？南方是不是会热一点？
对，我也觉得南方会热一点，
啊，无所谓，反正就是一个很冷的城市，
嗯，
为了追求自己的梦，
哦，
这卖鞋都有梦，
我发现了， 追梦啊，
都要追梦。他是什么梦呢？
鞋穿多梦多。
是。
他是什么梦呢？他这个追求的是音乐梦想
哦。
你会发现他的店里面有个吉他
啊，对对对对，
有吉他是吧？
对，
追求的是这个音乐梦想，
哦、
然后还离开了自己的女朋友。
哦，我靠，很苦啊！
对啊，他离开了自己的女朋友。
上的好声音都是那种就要哭的那种桥段，都得有。
然后终于啊，这个打拼到了这个，
来到这里，
来到了这个潮流矩阵。但是呢，他又没那么有名。
哦，然后现在就是为了、这个、
现在就是一边在那个类似于街头啊
写歌，然后
投
那个，
然后甚至
录制的小样，
在街头这个表演呢，像这样。同时他有这个兼职做这个鞋店老板。
哦。
同时他这个其实。有那种说话风格非常帅的那种，特别关心你的那种暖心帅哥的那种，
池面是吗？
对，池面那种感觉，
好吧，
可以，
对，他是有这个设定的。
哦，都是故事，
是有故事的人。
对，这样的话就是两个城市所有的店铺，我们已经
店铺说完了呢，
在街上还坐了两个人。对，
在街上，其实这个东西，我怀疑啊，应该有人没有发现过这个海胆哥。
有两个摆摊的
一代我觉得绝对有人没有发现过海胆哥。
对，有可能是
就不打祭典吗？
不是不打祭典，就你就打祭典，我说不定他都没发现。
啊、打了祭典也不知道。
对、
啊、
对，他那海胆哥，我估计有很多人，就是不必定有很多人，我估计真的是有人就、
应该是
从开始玩到玩到就是不带玩了之后，就是从来没有意识到有这个人。
是
他藏在一个小胡同里。
对
对，
他这个小胡同就
神秘的人。
对，你每次你拿庆典，就是他送你那个超级海螺，那海螺你干什么呢？其实你也不知道。
对
对，就是你
要
不查
的
话，其实你也不知道。
这个海螺是可以给衣服洗技能的。
对，在一代是可以洗技能的。这个就在一代的时候，他有一个叫海胆哥，就是我就是姑且称他为海胆哥吧，就是具体他这个名字，他应该叫达乌尼。
嗯
嗯
啊，他这个具体名字怎么来？
小坏坏的神秘的，
对，是
街头大哥。
他每一次给你
有点像，
对，
坐那儿
流浪汉那种。
对，
他每一次给你洗，就是收你这个点啊，就是那个钱啊，那就。不少，
对，
是的，是的，
巨贵，
巨额，你知道吗？
收了巨额的钱，
而且他每次就是他有时候他会给你就是你注文了之后，就是下单之后，他真的给你找到一模一样的衣服，那收的钱可不一般。
是的，
找到一模一样
的，那种自己有门路的那种，
对，
街上的那种神秘的，
对，那种神秘角色，你知道
吗？要鞋吗？
要盘吗？是吧？都问是吧？啥都
这种要鞋吗？我们这儿有货。
是，
对，而且要的就是你要的那个货。
对对
对，
对，
哎，这是很厉害的，这个
对，相当厉害。
嗯，
而且呢，他这个在他怎么，其实他是一个很好的人
啊。
哦、就是如果你在一代你玩的比较多的话、
嗯，
你等级慢慢上升，就是其实就意味着你越来越潮流。
对、
哦，
他对你的语气是逐渐变得，会变得慢慢的变得就是特别有亲和力。对、
哦，
难道不是你在他们那儿花钱花多了吗？
我上帝啊，是吧？
这也有这种可能，
老顾客嘛，是吧？
对，
就是说到这个，就是他很关心人这方面，就是其实他挺暖心的这方面，就是还有就是二代他那个小海胆哥
啊，是，
其实他经常帮着小海胆哥找东西，
对，他在后面的那个咖啡厅里面坐，
对，
专门看着，
他有一个电脑，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子
的，
哦，
其实他就说并不是坏人。也不是那种就是无情无义的那种感觉，那种。
只不过是还，
只不过他收那个钱的确是那个，
对，他有点黑
啊，
然后再加上他那个头发，
对，看起
来不管是一代还是二代都是那样，
绝非善类，
就会给你一种。
但海胆他不就长那样吗？你没办法，
是的，
对，是这样。
然后呢，
门路的神秘大哥。
然后呢，他曾经在二代的时候发售过，就不是发售吧，应该是发表过一篇文章
啊，
如何坐着赚九个亿，是九个亿吗？
是，我觉得他赚的可不止九个亿，
哪止九个亿，几百个亿都有啊！
是
啊，
你想一想，我们刷件衣服要供多少钱进去？
是
啊，
几百万，几百万的，
两万刷一次衣服，
那你、啊、那你就刷几百万，几百万的
水平赛，你洗满了你就刷八，
是、
啊、就那种，我刷到过钱只剩二十，就真的只剩二十，然后我没有办法。
你跟我讲他只赚到九个亿，那我是不信的。
是的。
而且这个官方其实是有过这个，他到底有多少钱，其实是有过一个提示的，
哦、
他已经不需要工作了。
对，那是他能用过，
对，他已经可以吃到死了。
对啊，反正就是一个，
就是他现在做的这在咖啡店那个蹲着，
嗯、
那都是兴趣使然，
兴趣使然，
那就是
看看这个小弟，
就这个手指头都动动而已，
帮着找找货，
是
对。但是你要想一想，他们这肯定是在做更加高端的活，什么活呢？不用想也知道，炒比特币。
哎，你别说，
非常现实，
对，非常现实啊，
可以，
对，
可以，
很适合他们，
对不对？你想一想，对吧？你这。在咖啡厅盯着电脑，而且这么有钱的一个人，吵能吵什么呢？
对，也就只就是抄抄比特币啊，
抄抄比特币，
有道理啊。
这个可以说任天堂已经提前了这个几个月看透了这个市场。
还有一个设定，我们还得补充一下，就是这个跟偶像相关的，
对，
很多很多人特别喜欢。有些人说实话，我周围有些不玩游戏的朋友，对这个游戏的识别，唯一的识别就是偶像，他都不知道这个游戏是什么类型。但是这偶像设计特别好，然后一打眼他们就能记住
啊。这样
还是要聊。
其实这个如果聊这个的话，其实应该聊一聊在2015年的时候，
嗯，
这个 Splatoon 最开始它设计的时候，它是走一个什么方向的？大家就是很容易的理解为它就走时尚。
对，从一开始就定在
这
个。
它
这
个时尚是什么时尚呢？它并不是就是相当于时尚达人的那种时尚，而是属于那种就是十好几岁的那种年轻人的，他们觉得的那种时尚。
哦，明白。
对，而且
更张扬一些。
对，无论是品牌也好，
嗯，
它这个服装的这个特色也好，
嗯，
包括这个就是音乐的选择，就是当时很喜欢听那种 hip hop，
嗯，
对，那种就这一系列的这个音乐上，就是全部都是取自于这个。差不多这个年龄段的，
嗯，
包括这个乌贼也是娶了14岁以上，
对，
正好是那个，
对，就是那个年龄段。
哦，
这个年纪的人该做的事情，
喜欢的事情
愿意做的事。
所以呢，你看你到二代的嘛，二代你这个其实它也就显示了一种就潮流的变化，
嗯，
你就相当于这个，你就比如啊，你就是一些设计师嘛，就是任天堂其实有很多就是他的那个 design。就是设计师都是曾经是有很多是做过服装出身的
哦，有这个基础。
对，而且他们就比如自己喜欢的一个设计，如果说按照现在的设计，我再给他设计一遍，会是什么样？他就给放到 Splatoon 里面。
哦，对，
他这个就是再比如吧，你这个一个风格，如果是这样，
嗯哼，
你过了两年，一般会变成什么样？就是在现实世界里面，
大致会有一个，
就是已经有过的变化，他会大致的给你就是做一些，
嗯。
再包括就是类似于音乐风格吧，就是一代的音乐风格肯定就感觉很怎么说呢，很摇滚。
对，总体啊，就是
有点摇滚
更强一些。
但是呢，就是关系到前面说的偶像，
嗯
嗯，
偶像的风格又单独是偶像的风格。
哦，是的。
这个其实它这个分的是很清楚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听到的每一个 BGM 啊，它都是有虚拟的乐队的。
哦，对，是的。到时候看他们录制的时候也在设定上，
对，他是有乐队的，
嗯，
就比如有的乐队他就是喜欢这个吉他多一点，有的就是贝斯用的多一点，
对，是
像二代的这个音乐的时候打工那边用了好多提琴，
提琴
呢，
哦，
用了大提琴，
嗯，
一些崩弦的这样的做法，
哦，
然后去对对对
对对对，
他
是都，而且他这个崩弦呢，他设定的是一个鲑鱼们组成的，
对，
这个，
哦，一个新的乐队类，
对，一个新的乐队，
对，
哦。
对，你要说到鲑鱼的话，我们还没有聊过鲑鱼，是不是？
啊，是这点没提。
好，那这我们再来，
说说鲑鱼，
凌空的聊一聊这个。
对对对，说说
鲑
鱼。
哎，我们平时天天去打工嘛，
嗯，
对吧？天天去打工，我们只知道我们就是去把鲑鱼弄死，
对，
然后把他们身上那个就是鱼籽儿给拿过来，
对
对，
包括那个
黑心的熊老板，
然后那个。大的那个鲑鱼呢，就是弄死能搞出来那个金的鲑鱼
蛋，
对
对，金色的鱼，
那
要
贵重
的那个
一蛋，
对，那是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义呢？
是啊，
对，首先第一点，这个鲑鱼籽它是能源，
哦，
哎，它是一种能源，并且它这个金色的鲑鱼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应该是很强力的，类似于
高效
的
那种
高效能源一样的感觉，
嗯，
强毒药，
对，
当然这种金色的鲑鱼籽呢，只在那种就是。大个体儿，
强的个体，
强个鱼，强个体的鲑鱼上，
对，
因为鲑鱼其实是有那个，他们是有种族区分的，
嗯，
对，
不同类型的鲑鱼，
对，就是它在那个生活的环境比较好的，就是那种比较小的那种像杂鱼一样那种感觉的那种小的，
嗯，
还有那种长得胖的大的，
对，
甚至你要是要生活的环境再恶劣一点，你甚至有长得变形的那种，身上都是铁甲的
啊，是，
对，还有
遇到的那些，
对，还有那种就是。智商非常高的，就使用各种武器兵器的，
嗯，是的，
对他们之间也是有种族区别的，
嗯，
但是能使用这种兵器或者是那个很大的个体都是要千锤百炼的，
哦，
对，
他们有这种筛
选才会过来，对，
能用垃圾桶和开拖拉机的都不是一般的，
对，
对，然后这个我们去把这些千锤百炼的个体弄死了之后把这个蛋给运回去是吧，
嗯，
但是其实前面也说了嘛，这个乌贼和章鱼是可以复活的是吧，
嗯
嗯，
好像这个就是其实我们并没有提到这个鲑鱼是可以复活的，对吧，
哦，是，
就是为什么不提呢，是因为是他们真的不可以复活， 对，就是说我们弄死的每一个鲑鱼是真的死了。
是的，
对，
当韭菜收掉了一样。
我现在想了想，我们那把交八十多个蛋的时候，哇，
真是太残忍了。
对，那是不得了的事情。
是，
对，
就是类似于你看，他们好不容易培养出来一个战士，你就这么把他弄死，然后把人家的蛋都给拿走。
我他们战士也够多的，
是挺多的，倒是的。
这你要想，是从2000年前就已经在这个大规模迁徙，
对对对对对，
而且是吞噬大地的这种生物了。
这是我们上一期提到的那个，
对啊，
他们的启示录书。
他们这个是属于一些有可能说是有害的一种感觉了。
对
啊，
是
的。
但是呢，就是他们这个鲑鱼籽是能源嘛，
嗯，
所以说就是有很多种族会需要他们的这个鲑鱼籽。
对，
就比如章鱼。
哦，是的。
就比如我们想象一下，这个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原始的种族，他们会有垃圾桶和这个
啊，是啊，
这个这么大的那条像蛇一样的东西呢？
对，
还有塔，
强大的
全是锅罐瓢盆垒起来的塔，
对，
好像很强大的
技术。那是怎么来的呢？
对，
是章鱼和他们做的交易。
哦，
他们拿技术换能源。
哦，
而且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其实这个章鱼他们那能源挺紧张的。
是的，
但是我们乌贼并没有和这个
他们做交易，
他们做交易，所以我们的获取能源的方式就是上去把他们弄死。
好吧，
我们去打个工
啊。
对。
还跟玩似的啊。
对，就是你是没有罪恶感的。
是，但
就是相当于就是
反正你也符合了，
就是乌贼他也不知道他不能复活。
对
对，反正就是没心没肺的去，
对，就把人家都弄死了。
哦，
无所谓嘛。
但是那个其实鲑鱼也挺无所谓的，在鲑鱼的这个世界观里面，就是在他们的这个
观念里，是吧，
观念里面，他死亡是一种非常光荣的事情。
哦，
因为这是大自然的一种循环。
是的，
你就包括自己被做成吃的，被别人吃了，这又是一种循环。
哦，他有这个自觉。
对，他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所以说你会发现他们拿的每一个这个
武器
都是为了让自己更好吃，
锅什么的，是吧，
拿着平底锅呀。
哦，
对呀，
那
里面差不多都是为了让自己更好吃。但是这里面有个设定啊，
嗯，
就是拿墨水弄死的这个鲑鱼，他们都是蹦这个鱼籽儿。
嗯，
啊，是，但是没法吃，没有肉，
它没法肉，没有肉，对吧？它爆了嘛，
炸开了，
对啊，
对，那怎么才能把它们在有肉的情况下弄出来呢？
啊，
就是要生着把它们那个，
哦，
生着把它们扔锅里，
然后就弄死啊，然后再切啊，这样子。
哦，哇，还有这样的
事。所以打工地全都是什么烧烤啊？你看那个烧烤架子呀，
还有这样的设
定。
然后你再想一想，就是其实那个超市地图更新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过他在里面卖鲑鱼肉？
哦，哇，
对，
但是你要想一想，但是你想一想，
巨鲸超市的
那个乌贼是不吃鲑鱼的，
是啊，
那这鲑鱼给谁吃呢？
也就对，只有猫吃啊。
对，
哦，
这个鲑鱼，
就是，拿来供奉。
换句话说，就是是的，就是乌贼们有事没事喂猫小鱼干的那些东西，都是真的鲑鱼，就是和他们一样的生物把他们
哦，就
把他们弄了
做了，
对，
然后做出来给他们吃，就
好了，可以。
当然也有可能啊，也有可能是给熊老板的。
哦，
啊，嗯，
谁知道呢？
对，
不是，他在超市里卖就没有必要给熊老板。熊老板的话，他有足够的这个货源。
对
对
对，熊老板有很多的货源。但是说到熊老板，
熊他
对，
按理来说他应该是哺乳动物，但是
对
这个世界上面已经没有其他哺乳动物，
已经没有其他哺乳动物，
他其实只是个熊雕。
对，他只是
一个熊的
雕 像，
木雕像。这个木雕像其实是取自于北海道的那个雕着鲑鱼的那个。
熊
是，而且这个梗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为什么这个鲑鱼洄游的这个部分啊，是由一个熊老板来做这个，
嗯，
老板呢，是因为他这个就像前面说的那个北海道那边熊是吧？
对，
他这个鲑鱼就是三文鱼嘛，他就会有这个洄游期。
对，
等他洄游的时候，
对，那些熊
就
等着那个洄游期，然后他们那个来一个拍一个，来一个拍一个。
因为洄游期的那个鱼在繁殖期比较肥美。
对
对，
然后这个木雕像在。现实的北海道是当礼品卖的，
是的，
算是一种旅行的纪念品。
对，
嗯，
对，大家可以买一个，然后接个天线，
是就可以打工了，是吧？
可以打工，接收一下信号。
是，
对，
对，是鲑鱼这里面的设定差不多就是这样。但是实际上要说到熊先生商会的话，
嗯，
这个目前是非常神秘的，
哦，
因为
目前官方也没有太多的设
定。有这个设定，就是他们是有注册的，
哦，注册，
但是是个空职。
对啊，就是我们一去也没有，
就是而且
你也没见过熊
老板，而且你去工作的时候从来都是现场集合，现场解散，
是啊，
当天发送那个，
当天结账，
就是，
当天，对，当天就结了。
他结账的方式就跟日本的那种小钢珠店的那种结账方式，
对，而且他是由于他不能经常营业，我不知道是有什么原因不能经常营业，
是的，
所以说他就是设定了一个就是专门的收取台，
对，
你可以就是假如你当天忘了，你像乌贼那学员就没心没肺的，你就打完了，
你
感觉你
打完工了，你也忘了换了，那你怎么办？你想换的时候，那就
你就
去外面的那个对
对
对，
你可以直接
换的东西去换。
对，也是有那种就是日本的有一些就是啊，为什么今天不让我换啊？
哦、
这样的事情其实也就是一些解决方式嘛，对吧？就是日本也有这样的解决方式，也是很贴近日本生活的一种。
嗯、明白，
对。对，这就是差不多熊先生和鲑鱼应该能说的就是这么多。具体他这个鲑鱼到底是有什么野心啊，或者怎么样，这个是我们暂时不知道。
不知道，嗯，
对
嗯，
只是知道我们现在乌贼应该不是在干一件很好的事。
好，
那说完这个熊老板和鲑鱼啊，我们就还剩下最后一个话题，那就是
偶像
的部分了。那关于偶像部分，我们为什么要放在最后讲呢？是因为我觉得太多人对于这四位偶像其实已经是
很
了
解
的一个状态了，然后包括在我们网站也有过一个对于偶像很详细的东西。我觉得这种东西，偶像这个东西嘛，你再怎么夸他，或者说以电台的
形式，其实一般都不是口头夸的，
对对对，
你要自己去感受，
对，或者说
魅力，
可以用文字的方式
对
来描述来说会更加容易一些。
而且的话，这个比较就是希望大家知道的一点，就是一代和二代的偶像嘛，他走的是那个日系的，就是
对，
完全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就是一步一步涨上去的那种偶像，那种偶像路线。
对
对，其实就是很普通的那种。
对，所以说他的那个音乐风格也特别偶像。
对
对
对，很日系。
是的。
但是这个二代呢，就是也就相当于这个，就是乌贼们想喜欢接受的这个风格也变了，相当于更加
歌手路线。
对，就是像北美那边的那种实力派的音乐组合。
对，更像这种，
基本上也是
对，就像这个公主是 rapper，
对，
然后这个
范田
他是这个 DJ，
对，
对
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是这样的一个设定，所以说他们的音乐风格也是单独的，
对
对，
这样。然后我多说一点点关于那个我对他们观察到的一个小细节啊，我因为去了今年的斗会议，然后在现场看到了他们那个举行的那个 live，就是那个投影的那个状态，我当时我也很激动啊，特别是他们最后让大家一起唱那首歌的时候，然后我观察到的一个小细节就是他们四个人同台以后，范田打碟开始了以后 ，Hime 就是那个公主和香池，他们两个是没有太多反应的，就是在那边表演，
嗯、
但是莹是站在范田的背后看了好久他打碟。我对于这个地方的推测啊，也只是推测啊，不一定是其他什么的，就是Hime 因为平常一直都在和范田工作，所以他是看惯了这个打碟的状态了。但是香池是跟章鱼将军混了很长一段时间，
也见过打碟，
也是看过打碟，
啊、
而且看的是芥末打碟。
他那直接就是直接指挥
对说 DJ， 你给我放这个歌。但是更多不了解 DJ 的可能就是赢了，
对，
所以
从第一次见有可能。有可能甚至有可能是第一次见，
甚至有可能真的是第一次见，所以他在那个地方看了好多，他还摆出了一个很惊讶的表情，说哇，原来可以这样
啊！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真的是，大家如果有兴趣啊，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斗会议的这场 live， 真的很
这个东西我很希望大家就去看一眼，因为它有很多很细节的部分，就是那种小动作，知道吗？
对，
是的。
我记得是这个二代的这个音乐组合，就是这个触手组合的这个第二首曲子，
嗯、
还是第三首曲子、
嗯？
就是这个公主在开这个要上电音的时候，
嗯、
她是提前用眼神或者然后点了个头，向那个范田
对，
就是会一下、啊，
对，她是会意之就示意之后，她那个范田就是把那个声音调大声音。
对，
然后他开始开这个电影，
对，所以说
细节特别，
这些东西并不是说我们用语言就可以来描述。
对，我说出来你就是你没有那种感觉。
对，更多是我希望大家去看一看这样
的
东西，
是的，那种细节的积累才能让你就是更喜欢。
对，会有一种说哇，他们真的是活生生站在那儿的偶像，而不是说一个虚拟出来的东西。
对，是。
对，
然后具体其实相关于偶像这方面吧，
嗯、
他那个一代二代，他这个每一个偶像其实都有着自己的个人历程，
嗯、对，还有更自己的故事。
我
们上期也提到
了
一
些，对，提到了一部分，
嗯、
就是很细节的很小的一部分。
对，二代的这个他们两个并没有说太多，
对，官方并没有说很多太多太详细的东西，所以今天在这边如果单独把细节就是做一。来说的话其实也太长太烦
太敷衍
对而且二代的话就会显得很敷衍
对
所以说 如果说以后有机会，
对，
这个二代如果说真的有出了很详细的这个文章的话，
完善和资料什么的，
对，
对，
我们可以
到
时候来好好的聊一聊，到
时候再单独来谈一谈这个，
是的，这四位偶像，
这四位偶像是怎么回事。
但不管怎么说，今天聊了这么多，也是希望大家能更了解斯巴达洞和对这个世界观有一个认识吧。
除了对战游戏之外的那些东西，它其实很充实的，
对，而且它能很说得圆得回来，
对，
就
是它是在各种理念上都是自洽的，
对，
这是我觉得它最吸引人的一点，
没错，
是这样，
甚至高于它的玩法，
对。那好，
那我们这期就聊到这儿啊，也希望大家再多玩，再
多
练，多
去观察观察这些细节吧，就是多去发现游戏之外的一些东西，这个这款游戏还是会给大家带来很多不一样的感受，
没错，
对，然后也很感谢月万老师来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分享。
好嘞，那我们下期再见。
对
啊，有没有下一期呢？
对，可能会有下一期哦。
啊，
拜拜。
嗯，拜拜。